美中备战，川普登上太平洋底新宝藏，青年才俊攞低保，中共越稳越方。中共诡异稳就业，泄露三大真相。从1989到2025，星星之火能够清毒。宽免电脑、手机对等关税，川普退让啦。美中拼内功，姜子牙教你识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3号，礼拜日。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是怎么说
的。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的产品好啊，还真吃过好啊，那我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病。
安娜患糖尿病将近20年，两年之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她感受到明显的改善。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好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咧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一个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保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自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面的置顶留言。中美备战囤货，咁真係上天入地，而家仲落埋海添。我哋嚟睇下呢部咁精彩嘅戏啊。川普喺深海挖到宝藏啦，唔係美人鱼嘅颈链，亦都唔係泰坦尼克号嘅海洋之心。今日睇到嘅消息话，知情人士向金融时报透露，川普政府正喺度起草一项行政命令，准许储备喺太平洋海底发现嘅金属，以对抗中共喺电池矿物同稀土供应链中嘅主导地位。这个储备计划仲可以帮助美国喺同中共爆发冲突嘅时候，应对中共限制关键金属出口。报道话，美国政府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分析全球各国的矿藏，建立海底多金属结核国家战略储备，将有助于美国在开发资源丰富的太平洋海底的全球竞赛中制衡中共。曾经在川普第一届政府当中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幕僚长的亚洲问题专家亚历山大格雷说，随着中共日益将深海海底睇作系同美国进行经济同军事竞争嘅前线，白宫关注深海采矿问题系有道理噶。呢啲金属宝藏究竟系乜嘢呢？报道话，呢啲好似薯仔咁大嘅金属结核系喺海底嘅高压作用下，经过几百万年形成嘅，含有用喺制作电池、电线或者系弹药嘅镍、钴、铜同埋锰，仲有微量嘅稀土矿物，佢哋可以被添加到而家嘅联邦原油同金属储备当中。中美备战挖矿冇发现美人鱼，但却系发现咗中美博弈嘅新战场。未来呢个太平洋可能就冇咁平静啦。海底战役似乎距离我哋普通人系远咗啲，咁今日要讲嘅主要话题咧，就系关心一下中国大陆青年人失业嘅情况。我哋先嚟睇下新闻啦。大陆嘅财新网喺4月9号报道咗中共国务院发布嘅一份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嘅文件，题目系特别长，我哋简称佢叫做意见啦。佢嘅目的好明确，就系稳定就业。呢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引起咗啲人嘅关注。报道话，文件系首次提出将未就业毕业生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即系低保等社会救助。大家知道 中共而家喺度越系要保乜嘢稳乜嘢，就讲明乜嘢系越唔稳越危险，或者系恶化得严重嘅。我哋睇到个数据失真嘅程度可能就越大。真相就系青年才俊攞低保，中共越稳越慌。高校毕业生可以话都系青年才俊啊！风华正茂嘅青年才俊要攞低保，这个画面好似有啲唔系好正常、啊。这个就让我哋有三点嘅推测：第一，失业率数据严重失真。尽管官方近期公布的2025年2月份就业数据显示，16至24岁非在校青年失业率是 16.9%， 连续两个月上升，比一月份增长了 0.8%， 亦是近四个月以来最高。25至29岁的失业率是 7.3%， 如果只是有不到 17% 的失业率，中共点解咁担心？之前2023年初，青年失业率曾经达到 21.3%， 官方一度停止咗发布数据。大家諗下，嗰时候嘅失业率显然比而家高。咁按照中共嘅数据，情况好转咗，点解仲要俾大家发低保呢？发低保系咪就系用钱嚟维稳呢？同样是在当时2023年初北大教授张丹丹估计2023年3月的真实失业率是高达 46.5%， 所以从这个对比亦可以看出来，现在青年人的失业情况相信是比张丹丹估计的 46.5% 还要差。去年智联招聘公布的数据说，2024年中国大陆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应届毕业生的 offer 获得率分别只有是 45.4% 和 44.4%， 咁就是说未就业的比例是有 55%。 你觉得哪个数据是更加贴近真实情况呢？ 55% 的失业率不是最差的，2025年应届毕业生1179万人，仲有一到两个月亦要走出校园啦。头先系从比例上嚟讲，第二个观察系时间。喺中国大陆，青年人长期失业已经系普遍存在，并且呢个趋势会存在落去。当然，我哋系冇数据嘅，中共亦唔会讲真话。报道亦系非常隐晦咁话，短时间内就业供需结构性矛盾难解。企业降本增效和新科技冲击下，岗位需求向低技能和高技能两端收缩。中共这次的这个动作反映了中共官方亦对青年失业趋势的长期存在开始害怕了。第三点就是以前的低保多数都是针对农村贫困户。低保的每个月金额是因为地区的不同，一线的城市可能是1000至1500元，二三线城市是700到1000元，农村地区可能只有600元。现在高校毕业的青年都变成了贫困户了，他们用了很多的钱和很努力地读书之后拿低保，这个是什么心情呢？以前的那些青年就要上山下乡拿锄头，拿住锄头锄下地发泄一下，而家啲青年就唯有喺抖音上面宣泄佢哋嘅不满啦。最重要嘅系，而家青年失业仲加埋咗关税战。根据中共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员大约系1亿8000万，其中包括农民工在内的16至29岁的青年占的比例达到了 35至40%。 制造业雇佣了1亿8000万人，根据2024年的出口额大约是3.6万亿美元，相当于每100亿美元的出口是支撑10万个岗位。 关税战如果是减了出口 10%， 可能对应的裁员是1000至1500万人。当然这个只是纯粹的数字计算，只是想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数据，感受一下中国大陆这个形势的严峻。青年人的星星之火是烧了几十年了，这个低保能不能够灭火呢？现在还是没有答案。我们来看看1989年那一把火是怎样燎原的，可能从中你会找到答案。历史剧太沉重了，我们尽量将个剧情讲得有节奏一点。中共建政之初，1958年，中共党魁毛泽东就说要大跃进，大笔一挥，说要超过英国，全民上阵炼钢，家家户户将煮饭的锅都调入了炼钢炉，钢是炼出来了，可惜满地都是废钢，家家户户的锅没了，粮食亦没有。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就好像中了毒，中共这种生产大跃进的思维和模式就好像毒蛇的毒液一样，深深地渗入了中国的经济中。这些毒直到现在都还未清理完。举几个数字，文革结束的时候，1976年中国钢铁生产了2600万吨，仓库那里堆了500万吨，有这么多的能源过剩。有人想，之后不是加大了油门改革开放吗？油门是加大了，但是根本没有排了大跃进和产能过剩的毒啊。到了1989年，1989年的中国 GDP 飙升到 1.7 万亿，年增长 10%， 犀利啩？但是当年钢铁生产了6600万吨，剩余了 10%， 有600万吨是没用地放在仓库里面。冰箱生产了1000万台，结果市场的需求只是有600万。能源过剩，仓库都塞到爆。当年汽车厂有2000家，年产50万辆汽车，但是产能只是用了 30%， 这个过剩比2025年中国电动车1500万辆库存还要夸张。通货膨胀就更加犀利了，1988年的物价指数上涨 18.5%， 大米涨了 50%。点解呢？因为之前的过剩产能令到企业严重亏损。1988年国企 30% 亏损，于是国企改为承包，有500万的工人失业，16至24岁的200万青年直接就呆了，铁饭碗没了。当年青年的星星之火是燎原了，但是亦被中共残酷的镇压。36年之后，的确中共的军队又有了更多的武器和各种的导弹，但今日中共面临的星星之火是已经烧了几十年的星星之火。对比之下，当年的星星之火和现在又有什么相同以及不相同呢？相同的都是中共产能过剩，继续遗祸人间，青年失业严重，经济面临停滞，青年高学历却是没有对口的岗位，心理落差大。不同的是，当年中国工业重启改革开放，从美国手里面拿到了救命稻草，待业青年下海，农民工出现。现在呢，国企地方债台高筑，改革开放都停滞，当年的救命草美国变成了中共的天敌。美国国际关系学家格雷厄姆·艾里森教授说，他的判断是习近平正在度为一场相当艰难的贸易战做准备，他们认为中国人可能比美国人更能够忍受苦难。大家觉得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中国人吃苦耐劳没问题，但苦难和极权不是一回事。1989年50万的青年为什么要上街呢？中共心知肚明，他的政权现在有多危险，不是为什么经常说要打台湾呢？ 唔系真打。而家喺中共嘅军队里面，讲实话，有几个人真系会愿意去卖命啊？但系气仲系要做足嘅，咁先至能够转移国内嘅注意力。再翻翻嚟美中大战嘅背景，今日川普政府决定免除智能手机、电脑同埋其他电子产品嘅对等关税。有观察人士话，川普退却啦，点睇呢？中美呢场仗世纪大战啊，即使系再有谋略嘅战略家，亦要摸索住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就系话战场嘅情况瞬息万变，需要灵活嘅应变。所以观战，我哋都系要有耐心，唔能够只睇表面嘅招数，仲要睇内功。高手拼嘅就系内功。对于政权嚟讲，乜嘢系内功呢？我哋嚟睇下中国古人嘅智慧。三千年前，周文王同姜子牙就俾咗我哋答案。中国古典著作《说院正理》里面，周文王问姜子牙点样治理国家。姜子牙话：大器之国系让人民富庶，强悍之国系令疆土辽阔，摇摇欲坠之国是令高官贵族富裕，无人道即将灭亡的国家，只要令国家苦库的银两充实。周文王听了之后回答说：太好了。姜子牙跟着说：善事格数而不立即执行是不吉利的。当日周文王即刻叫人打开粮仓赈济穷人，于是百姓欢欣鼓舞，西周日益强盛。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请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